有线电视公司 Comcast 恶意收购迪士尼，媒体娱乐行业兼并此起彼伏。联储会主席格林斯潘在国会做工作报告，对美国经济和就业市场有信心。亚洲禽流感肆虐，美国也不能幸免，也发现了禽流感。南韩、日本停止从美国进口鸡肉。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周经济回顾节目，主持人东方。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这个星期，有线电视公司 Comcast 出人意料地提出收购迪士尼的计划，并且开价660亿美元。迪士尼最近时运不济，处境艰难，会不会就此卖了自己？下面是本台记者许佳颖的详细报道。
有线电视公司 Comcast 提出了针对迪士尼公司的恶意收购计划，他们开出的价格是660亿美元。迪士尼的董事会说，他们将审查这个收购计划，然后再做决定。部分业内人士相信 Comcast 开出的这个价格太低，不足以买下迪士尼。不过 Comcast 的总经理布莱恩·罗伯特不这么认为，他透露他们希望收购计划能够尽快完成，开出的这个价钱也很合适。迪士尼的股东们应该考虑他们的收购计划，并考虑合并以后的运作方式。收购消息公布当天， Comcast 公司的股票价格跌了6%，迪士尼公司的股票价格一下子上涨了14.6%，达到过去两年半以来的最高点。同一天，时代华纳公司的股票上升了0.4%，新闻集团的股票价格上升了2.4%。由于迪士尼股票价格迅速上涨，华尔街相信如果 Comcast 不提高收购价的话，一定会有其他公司参与并购的行列。标准普尔公司资深媒体行业分析师图纳阿莫比透露，现在传媒娱乐行业正在发生着制片商和推销商的兼并活动。迪士尼是主要的电影制片厂，想买它的人有不少， Liberty Media 就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 Echo Star。 虽然这家公司规模很小，但是他们却拥有广泛的卫星电视网络和用户，这种供应和营销的垂直联合是目前的趋势。阿莫比还透露说，过去5年来，迪士尼的股票表现不理想，股东们都不大高兴，目前的时机对迪士尼很不利。前一阵子，迪士尼和动画片制作商 Pixar 的合作关系解散，现在很多人都在批评总经理麦克·艾斯纳经营无方。业内人士相信 Comcast 收购迪士尼是聪明的一招，他们拥有广泛的有线电视用户，如果在节目内容上有控制权，盈利会更多。可能的买主还包括微软公司和维亚康，不过专家认为微软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们已经和 Comcast 有合作关系，而维亚康已经拥有 CBS 和 MTV， 再买迪士尼可能会通不过反垄断法的规定。我是许佳莹，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星期三和星期四两天，联邦储蓄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在国会向议员做半年一次的美国经济状况汇报。格林斯潘相信，虽然美国经济正处在快速的增长过程当中，但是联储会并没有马上提高利息的想法。
However, with inflation very low and substantial slack in the economy, the Federal Reserve can be patient in removing its current policy accommodation.
对于美国的就业市场，格林斯潘相信会好转，只是迟早的问题。
If history is any guide, we will have employment running back, expanding at a reasonably good clip with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禽流感从亚洲开始传出，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人类之间的互相传染，但是世界卫生组织警告不可掉以轻心。下面是本台驻东京记者李军的详细报道。
这里是位于东京北部的一个养鸡场，里面养的鸡超过100万只，每天给日本东部地区的市场提供90万只鸡蛋。工人们在门口撒石灰，据说石灰可以杀死禽鸟类之间传染的细菌。这家养鸡场在禽流感刚刚开始流传的时候就已经采取了这种撒石灰的办法。 ISE 食品组合产品质量部主任米茨奥丘特说，这里的农场工厂受到了日本国内以及亚洲禽流感的影响，所以不仅采用了防疫性能强的无窗鸡舍， 而且采用了与野鸟和车辆等隔离的方法来饲鱼。他还透露，自从禽流感爆发之后，虽然鸡蛋价格下跌，但是他们还是接到很多订单。目前禽流感已经造成亚洲至少18人丧生，数百万只鸡鸭被宰杀，养殖家禽数量最多的中国也发现了禽流感，1/3的省份出现禽流感。联合国批评亚洲国家在禽流感警讯方面做得很不够，耽误了时机。到目前为止，所有感染禽流感的人都是通过和家禽接触而染病的，还没有出现人类之间的传染。但是专家担心，一旦禽流感的病毒和人类的病毒相结合，产生变异体之后，对人类健康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在罗马就禽流感的问题召开紧急会议，在会议之后的联合声明中，专家们一致认为，禽流感传染到其他国家，哪怕是遥远国家的可能性是相当高的，并呼吁各国采取措施防止疾病进一步传播。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动物健康组织警告说，目前禽流感并没有得到妥善控制，他们并批评感染禽流感的国家延迟通报禽流感疫情，致使问题扩大。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军，日本东京报道。
由于在德拉瓦州发现了禽流感，星期一的时候，美国几家主要食品公司的股票价格受到影响。 Tyson Foods、 Pilgrim's Pride 和 Sanderson Farms 的股价纷纷下跌，主要原因是日本和南韩宣布停止从美国进口鸡肉。石油输出国组织达成协议，从今年4月开始降低原油产量，而且从现在开始不再开采更多的石油。美国对这项决定提出警告，声称此举会伤害世界经济的复苏。中国大陆上个星期四又发生煤矿矿难死亡事件，到上个星期天为止，已经证实山西省王峪乡回族村的29个村民丧生。事故发生现场发现有2处地下爆炸地点，村民进入煤矿的原因是他们发现矿井和其他村庄的矿井被打通。中国煤矿安全相当脆弱，每年都有数千人死于煤矿事故。星期一，白宫经济顾问透露，布什总统准备对国家退休金制度的改革，将来会在未来几十年的时间内大大增加政府的预算赤字。布什计划让人们有权决定把他们的退休金交给私人公司管理，但是如果造成政府赤字扩大，布什可能会遭遇更强烈的反对意见。迪士尼和微软公司宣布合作，迪士尼将在网络上销售他们的音像产品，而微软负责防止盗版和非法下载的技术。迪士尼准备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初开始让消费者在网络上下载他们的电影。美国第二大电器商店 Circuit City 星期一的时候宣布，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竞争力，他们将关闭生意很差的19家分店。这些分店分布在美国15个州，被裁掉的员工数量接近900。这个星期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盘是10628点，上升了35点，纳斯达克股票市场2054点，下跌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盘时达到1146点，上升3点，上海比股市场1659点，下跌27点，台北股票市场收盘时6549点，上升196点，上升幅度3%，香港恒生指数上升430点，收盘时达到13740点。随着浓咖啡的流行，越来越多的连锁店开始增加这种新的饮料， Dunkin Donuts 也不例外，从现在开始出售浓咖啡，摆明了架势要和星巴咖啡一争高下。报税季节又到了，千万别忘了报税，也千万别忘了查一查税务局是不是还欠着你的钱。据统计，美国税务局一共欠着纳税人10亿美元的退税呢。现在我们做一个短暂的休息，一会儿就回来。
2004年，新唐人电视台首届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第五场演出将于2月26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音乐厅隆重举行，将新年的祝福送到您的身边。世界各地优秀艺术家将联台演绎东西方文化之精华，弘扬正统文化，与全球华人共庆新年。清新的风格，典雅的气息，荟萃各地文艺精英，展现海外华人风采。同根同源， 走向明天，新唐人与您携手共创明日的辉煌。
各位亲爱的全球华人观众朋友们，我在此代表新唐人电视向各位拜个晚年，祝大家新年新气象，心想事成。新唐人电视已经在台北、多伦多、纽约和巴黎举办了4场首届全球华人新年晚会，我们定在本月26日移师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在 Kennedy Center 甘乃迪中心音乐厅举办压轴演出。盛唐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辉煌的时代，我们当初用新唐人这个名字就是希望能发扬真正的传统文化。这次新年晚会的节目安排也是以展现大唐文化为主线的，同时为体现大唐的多元化包容精神，我们也安排了西方艺术的演出。这次晚会有许多国家级和世界级的艺术家表演，所有的节目都展现了东西方正统艺术的精华。我们全体新唐人工作人员一开始就把新唐人电视定位为一个全球最专业最好的华语电视网络。这次我们选择在甘乃迪中心进行演出，同时邀请了许多世界各国驻美的外交使节共襄盛举，就是要在最好的场地把中国最好的传统文化推向世界。希望您也能来甘乃迪中心参加这场盛会。今天，一个美国中产阶级的四口之家和70年代相比，虽然男人的收入只增加了1%，但是由于现在女性也参加工作，所以家庭的收入比起70年代要多了75%。和上一代人相比，中产阶级花在衣服上的钱少了21%，食品消费少了22%，家用电器少了44%，家具也是如此。虽然用在电脑和有线电视的钱比上一辈多了一些，但是用在抽烟的消费却少了很多。不过现在美国中产阶级的经济越来越脆弱，就是双职工家庭都会出现破产的现象，如果再碰上离婚欠债，问题就更严重。莫瑶，你说为什么现在中产阶级也会有那么多经济上的问题呢？
东方，你刚才提到的消费是少了，但是由于现在夫妻双方都工作，每个家庭几乎都是2部汽车，托儿所的费用也很高，房子也贵了很多。在70年代的时候，房子、医疗保险和托儿所的费用只占家庭收入的52%，而且别忘了那个时候是只有丈夫出去工作，单收入的家庭。现在虽然有2份收入，但这个固定开销却要占据75%。所以收入多了，但是生活中大的开销也就更多了，中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反而比以前更不稳定了。
是啊，尤其是房子，特别是好学区的房子，价格涨起来惊人呐。
是啊，为了上好的学校，很多家长要不就是狠下心来买很贵的房子，因此背负了很多买房子欠下的债，或是在好学区买很差的房子，使得居住条件比以前大大下降。而且现在房屋贷款也是5花8门，头期款的要求也越来越低，很容易就能贷到款，但是却要付出相当多的利息，一辈子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一旦生活中出现什么问题，就会面临破产的边缘。
几乎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或多或少不幸的事，老人子女生病啦，夫妻离婚啦，被裁员啦等等。现在美国的就业市场不景气，很多人都担心下次裁员会不会轮到自己。
除了现在生活费用上涨之外，还有一个造成中产阶级不稳定的主要原因，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攀比。很多人消费水平是在互相攀比中慢慢上升的，或者是受着媒体宣传的影响和盲目的跟从名人被带动的，整个社会风气都是这样。 大家都想什么时候能够发一笔好财，买股票发了，或者是中彩券等等。比尔盖茨富有我们管不着，但是自己的邻居要是收入多了，心里也就不平衡了。哪一家要是扩建了或换了又新又好的汽车，所有的邻居可能都会跟着学，也想学着比一比呢。
对，这种攀比的心理我想大家可能都会有过。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孩子的教育更是比的厉害，要上更好的学校，公立的上不了就上私立学校，这都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不过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你是不是有批评现在社会盲目消费的意思啊？
这好像是在给我扣帽子，但是我说的可是实话。其实从以前到现在，对消费一直存在着道德上的争论。上个世纪20年代的消费文化的开始，很多新产品出现，股票市场也开始迅速发展，很多以前被文学家批评的市侩形象逐渐的被人们认同。二次大战以后，西方社会的共识是个人消费是很重要的，而且全社会的成员都需要提高购买能力，提高薪资水平，这也在后来创造了美国的中产阶级。
不到100年，这个世界变化快啊。那么中产阶级目前的面临的困境怎样解决呢？
税收一直是美国政府用来控制社会财富分配的工具，收入越高税率也就越大，但是也不能老是劫富济贫，因为富有阶层的人是投资的主力大军，他们的投资才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就业市场大了稳定了才会增加社会购买力，从而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税收的多与少很多时候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当然了，这种政策能起到一点作用，但是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得改变消费的观念，改变攀比的心理。可是这已经是成为一个社会主要的形式，要改变谈何容易啊。
谢谢莫阳。星期三的时候，美国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投票决定对共同基金的管理法则进行更多的修改，包括规定共同基金向投资者披露他们收取的管理费是派什么用处的。委员会主席威廉·唐纳森在会上表态说，他支持这项改革，投资者有权了解管理费的具体用途，而且这些讯息必须简单明了，让人读得懂。证券交易委员会还提议改革12B1条款涉及的费用，这些费用是用来开发市场的。批评者抱怨说，不少共同基金公司钻这个条款的漏洞，用这个名义收取额外的费用。改革以后，共同基金就没有多少可以乱收费的借口了。库纳·阿卡普尔是 Morningstar 公司基金分析部门的负责人，他介绍说，在这之前，许多投资共同基金的人除了知道有手续费之外，并不知道自己投资的成本是多少，因为这其中有许多隐藏的费用。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新规定要求共同基金定期披露投资者每投资1000块钱要付多少成本。由于前一段时间有不少投资基金的丑闻被陆续曝光，委员会还提议禁止 directed brokerage 的做法，不允许共同基金通过股票经纪人出售基金投资。不过这项建议以及改革12B1条款费用的建议还需要听取公众的意见，为期2个月。今年华尔街公司兼并不断， JP 摩根和 Bank One 银行宣布合并，这个星期 Juniper Network 宣布将收购 NetScreen Technologies。 下面请看王笑飞的专题报道。
星期一，华尔街兼并风潮四起，网络硬件制造公司 Juniper Network 宣布他们将收购网络安全软件开发公司 NetScreen Technologies， 收购价格在$33亿左右，都是以股票的方式支付。与此同时，人科公司再一次拒绝了 Oracle 公司$94亿的兼并计划，理由是这个价格低于公司的真正价值。最近的这一系列兼并企图显示，今年的投资市场可能会充满兼并的风潮。市场战略分析师阿特·侯根透露，目前不少企业都在兼并，有的提高自己的股票价格，用股票来收购，有的是从长远角度来考量的，尤其是在通讯行业。除了 Oracle 和人科公司之间的兼并之外，投资市场现在也非常关心谁会最后收购 AT&T 行动电话公司。星期一的时候，福特丰电话公司透露，他们有意收购，而且开出的价格超过$300亿。侯根介绍说，现代社会离不开通讯行业，但是这个行业的竞争也是异常激烈，所以的确是需要整合一下，要不然谁都赚不到钱。 AT&T 行动电话公司由于盈利不佳，上个月开始在市场上寻求买主，希望能卖个好价钱。除了通讯业以外，金融行业的兼并也是风起云涌。Visa 信用卡公司现在雄心勃勃，四面出击，争取更多的客户。前一段时间 ,BankOne 和 JP 摩根银行宣布合并，这对信用卡公司之间的竞争有很大影响。因为 BankOne 是 Visa 公司的客户，而 JP 摩根是他们的竞争对手 Master 信用卡公司的客户。这两家银行合并以后， Visa 和 Master 信用卡公司必须有一个被淘汰。Visa 公司总裁卡尔帕斯克莱拉说，他们下定决心要抢过来这个大客户。他透露他们会主动出击赢得顾客，他们过去也是这么争取到 BankOne 和 Bank of America 的。他们会想方设法证明兼并后的银行离不开他们。帕斯克莱拉介绍说， Visa 公司现在的生意不错，美国消费者还是在大把花钱。他们2002年的生意量上升了 8.1%， 去年更好，上升了 11.6%。 信用卡还是 Visa 公司最主要的利润来源，但是帕斯克莱拉透露，要占据这个市场的主导地位，必须不断创新，而且目前预付卡的用户也越来越多。帕斯克莱拉介绍说，预付卡开始流行起来，像是预付礼物卡和工资卡等等，用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另外，信用卡行业名声特别重要，消费者在选择用什么卡的时候，除了考虑买东西能打折之外，总是喜欢那些他们熟悉的名字，像是迪斯尼、联合航空和星巴咖啡等等，都是消费者偏爱的品牌。
曾经风光一时的录像带租赁连锁店 Blockbuster 如今夕阳西下，他的后台老板维亚康一直想把 Blockbuster 转给别人，但一直苦于找不到买主。长痛不如短痛，维亚康决定甩掉这个包袱。下面是本台记者李世海的相关报道。
Blockbuster 现在是每况愈下，星期二他们公布了第四季度的财务报表，亏损得一塌糊涂，主要原因是 DVD 销售越来越强劲，大大影响了他们的录像带出租业务。维亚康是 Blockbuster 的大股东，拥有 81% 的股份。他们尝试着想把 Blockbuster 的股票卖掉，但一直都没有成功。现在维亚康打算干脆把他们在 Blockbuster 的股份放弃算了。理查德·摩根是财经杂志 Daily Deal 的编辑，他透露卖股票得找到买主，还得卖个好价钱。维亚康把他们持有的 Blockbuster 的股票看得很值钱，可别人却不这么想。如今维亚康想甩掉这个包袱，也就不计较价钱了。除了 Blockbuster 以外，维亚康旗下还拥有 CBS、 派拉蒙制片厂和 MTV 电视网。他们第四季度亏损3亿8500万美元，很大的原因是他们从账面上划掉了 Blockbuster 的品牌价值和相关资产，高达13亿美元。维亚康打算在今年年中的时候把 Blockbuster 的股份完全放弃。在一份书面声明中，维亚康总裁萨姆纳·瑞德斯通说，他们最终打算和 Blockbuster 分道扬镳，这样两家公司可以集中精力开拓自己擅长的业务领域。但问题是 Blockbuster 的录像带出租业务还有前途吗？摩根分析说， Blockbuster 还是可以生存下去的，虽然很多人都预计他们会垮台，但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除了 Blockbuster 之外，维亚康最近的麻烦还不少。他们在本届超级杯半场休息期间播出的珍妮·杰克逊的不雅镜头招致了严厉的批评，美国国会甚至提议立法，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这种事情，将吊销他们的营业执照。我是李世海，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谢谢李世海。下面请看本台驻伦敦记者洪威有关欧盟和英格兰中央银行金融政策的报道。
欧洲中央银行决定维持欧元区利率水平不变，而英国的中央银行则把其主要指导利率提高了0.1%。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2月5日说，欧洲央行对外汇汇率的大幅度变化感到担心，但是央行对汇率问题的政策不会受到七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的影响。欧洲央行已经决定将欧元区的利率水平保持在2%。特里谢在记者会上说，央行的货币政策仍然是适当的。他还说，央行对汇率的稳定比以前更加重视。2月6日至7日，七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各国中央银行行长在佛罗里达集会，市场对该会议的反应相当紧张不安。 主要是关心他们对全球汇率会有什么新的说法。在前面两年中，美元下跌，欧元对美元的汇率提高了40%。欧元区政策制定者们担心，欧元区汇率居高不下，会影响主要由出口带动的经济复苏。而美国政府则似乎对美元贬值感到满意，因为这会刺激经济增长，对政府在大选年赢得民意大有好处。大部分分析家认为，欧洲央行将会把现有利率继续维持下去，甚至有可能会维持到2005年。同时，英格兰银行将其主要指导利率提高了0.4%，升至4%，这也是在意料之中。英格兰银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发表声明说，银行对居高不下的房产市场、消费水平和负债水平感到忧虑。巴克雷银行的希拉里·库克说，市场对利率上涨早有预计，这次上涨对存款人来说是个好消息，而对贷款者则是个灾难。如果一个人在分期购买一栋10万英镑的住房，那么他每月的付款额将上涨14英镑左右。几个主要的银行马上就依照这一变化上调贷款利率，但还不指望存款利率将有什么变化。英镑利率上涨，使英国和欧元区的利率差进一步加大。英国利率水平已涨到4%，而欧元区则保留在2%。在美国，联邦利率从2003年6月开始就一直保持在1%的水平。我是洪威，新唐人电视台伦敦报道。
Dunkin Donuts 卯上了星巴咖啡，开始大做广告，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廉价咖啡连锁店的形象。Dunkin Donuts 的后台老板是英国公司 Allied The Mac， 他们最近在纽约试点开始卖浓咖啡，并在全美国范围内做广告，这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一场咖啡大战。公司总经理约翰·鲁梭解释说，他们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相信现在是浓咖啡成为主流饮料的时候了，而他们公司就是以出售主流早餐食品为主的。6年前 Dunkin Donuts 有一次重大的改革，开始卖 Bagel， 现在开始卖浓咖啡，也算是一次很主要的改革了。 Dunkin Donuts 卖咖啡已经有50年的历史，经验丰富。鲁梭透露，他们一年能卖出去10亿杯咖啡，对这一行是驾轻就熟，而且咖啡的利润很高。Dunkin Donuts 是连锁店，他们一定要保证购买他们连锁店的业主能赚钱。他们开始卖浓咖啡，就是维持盈利保障的一个做法。只有每个连锁店都赚钱，整个公司才会赚钱。如今 Dunkin Donuts 雄心勃勃，目前他们还只是集中在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逐渐向东部和东南部进军。放眼全美国的市场，现在他们主要开发5个主要的市场，一边成长壮大，一边开拓新的地盘，最后占据整个美国的市场。除了 Dunkin Donuts 之外， Krispy Kreme 和麦当劳也开始卖浓咖啡，但是他们不像 Dunkin Donuts 那样雄心勃勃。 Dunkin Donuts 完全就是冲着星巴咖啡去的，星巴咖啡倒是挺大度，说他们欢迎有人跟他们竞争。根据 Investor Business Daily 和 Technometric 的统计调查，消费者对美国的就业市场还是忧心忡忡，对经济前景也不够乐观。这项调查还发现，政治也会影响人们对经济的看法。目前民主党人士不断地在批评美国就业市场的不景气。世界卫生组织对中草药的管理提出了新的规定，详细规定了草药的种植和收获的方法，也规定了草药包装和标签的标准。世卫组织估计，草药占整个药品行业的20%，销售额高达600亿美元。Sprint 电话公司和 Echo Star 卫星电视公司宣布合作，用户的电话和电视服务合二为一，只要付一张账单，需要用户服务的时候只要打一个电话就可以了。健身器材 Bowflex 的保修期现在延长到10年，比原先5年的保修期多了一倍。前个星期，生产商刚刚回收返修了40万个 Bowflex， 因为有消费者反映机器出故障会伤人。报税季节又到了，美国的税务局还欠着200万个纳税人大概10亿美元的退税呢。2000年的时候，不少人扣了税却没有报税，税务局欠这些纳税人的钱高达25亿美元。所以，不管你觉得自己是不是要交税，最好还是报税的比较好。报税的截止日期是4月15号，大家也可以到税务局的网站上去查一查自己可不可以获得退税。观众朋友们，这一次的一周经济回顾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我是东方，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